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八集。虽然我向网友透露年龄，但对于真实姓名却保密到家，因为上网最棒的一点是我不必扮演自己而能假装他人。网络的匿名性与假名化能为所有关系带来和谐，改善不平衡现象。我可以扮成任何样子，转瞬间年龄变大，身高变高，充满男子气概。我利用这个特征在 BBS 上询问业余问题，每次假装的身份都不同，甚至一人分饰多角儿。我的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我并未因此自满，反而对过去的无知感到难为情，试图撇清一切，假装那不是我。我告诉自己，那个昵称为SQU33K12 的人愚蠢至极，他上周三询问的芯片组兼容性问题根本是基本常识。网络拥有自由多元的风气，因此我不会粉饰太平地说这里没人会相互较劲，或是这群人由男性异性恋主宰，充斥雄性激素，不会为了琐碎事物陷入激战。但在所有人都用假名的情况下，声称恨你的人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你一无所知，唯一清楚的是你的观点与论述方式。当你的意见在 BBS 上引起部分人士不满，概率不低时，你只要换个昵称，戴上另一副面具，一切就能重来。你甚至可以加入声讨行列，狠狠地批评自己先前的化身。这一点实在太棒了，令人松了一口气。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与企业的脏手还未伸进网络，这两大力量后来竭尽所能地联系使用者的网络身份与真实姓名。孩童过去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不必担心后果，这或许不是成长的最佳环境，却是你得以长大的唯一环境。我的意思是，网络早期的匿名性鼓励了我这一代人改变成见，而非固步自封、顽固不化。拥有这种反省的能力，能让我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而不必选边站，也无需担心名誉受损而盲从他人的意见。错误迅速被惩处，然后尽快修正，让社会与犯错者都能继续往前走。对我以及许多人而言，这就是自由。想象一下，若你愿意，每天起床都能换张新面孔，选择新身份，或是转换新声音，替换新词汇，只要点击上网按钮，你的人生便能重启。但在千禧年过后，网络科技变得非常不同，所有记忆必须忠实，身份要维持一致，意识形态也得正确。但在那时，至少有一段时间，网络容许我们越界犯错。但我切换在线身份的最大启蒙来源并非 BBS， 而是更有趣的角色扮演游戏，尤其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我最喜欢的此款游戏是《网络创世纪》，玩家必须创造并扮演另一个化身，比如巫师或战士、工匠或盗贼等，我可以不停地切换分身。这种自由在下线后很难获得，因为真实世界对变异性抱有疑虑。我在网络创世纪中的分身会与其他人的分身互动，当我与这些分身并肩作战完成任务时，我偶尔会发现其实以前与这些玩家相遇过，只是他们当时使用的是不同的分身，而他们也可能认出我，他们通过我的惯用角色用语或特殊指令辨识出我这个人。比如他们会发现，现在扮演史瑞克女骑士的我曾是名为科温的诗人与自称巴尔格瑞的铁匠。我有时觉得这些互动非常有趣，但大部分时间我将其视为比赛，判断输赢的关键是看谁能辨识出最多分身。我试图在隐藏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尽可能猜出别人扮演了多少分身。 我必须让留言不露出蛛丝马迹，同时在互动中观察其他玩家不经意透露出来的讯息，好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虽然玩家在网络创世纪中能扮演五花八门的分身，但这些角色各司其职，任务定义清楚，模拟现实，自成一套社会体系，让你扮演角色时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履行职责一般。在经过一整天的工作或上课后回家，进入游戏世界扮演角色执行任务，能让你获得充实感与满足。不论你扮演的是医生、牧羊人、炼金师还是魔术师，网络创世纪创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拥有完善的法律与行为准则，确保所有分身任务明确，并依据个人能力与意愿指派任务，以满足社会对他们的期待。我热爱这些游戏，并乐于扮演众多分身，但我的家人却没有这般热情。玩游戏非常耗时，尤其是多人连线游戏，我每天耗费数小时玩网络创世纪，导致家中电话费暴涨，其他电话打不进来。我家的电话总是十分忙碌。正值青春期的姐姐发现电话线路被我上网占据，导致她错过高中校园八卦，她怒不可遏。不久后，她察觉到最棒的报复是拿起话筒中断网络。如此一来，调制解调器嘶嘶的声响便会停止。但在他还没听到正常拨号音时，楼下便传来我的尖叫声。若你在看在线新闻时遭到中断，你总是可以之后再继续阅读。但若是你在玩游戏时连接中断，而你没按暂停键或存档，那事情就很严重了。你可能与其他玩家在城堡里砍杀巨龙，正杀得如火如荼之际，网络突然中断30秒，之后屏幕变成灰色，墓志铭上写着你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于当时的小题大做有些不好意思，但我那时确实认定姐姐想要摧毁我的人生，尤其是当她拿起话筒时还先确定与我眼神相交，之后再微笑示意切断连线。她根本不是要打电话，只是让我知道谁才是老大。后来父母实在无法忍受我们两人不断争执，于是更改了我们家的上网方案，从以分钟计费改成无限制上网，同时安装了第二条电话线。自此以后，家中再无战事。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